主后2019年6月1日华裔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重新合一的教会。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敬拜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这方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时间你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相信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你美好的旨意。父神，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再一次让我们心灵再次摆在你面前，我求主你掌权在这个聚会当中，无论是敬拜，无论是主你的话语，无论是传道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相信这是透过圣灵要传达给我们的消息，我们也相信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主耶稣就可以透过今晚的聚会，让我们能够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满满的得着，满满的收获，用主你的话语来填补我们心灵的软弱，用主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心中的缺乏。父神，是我们恳求，是我们祷告，也是我们在这场礼拜所要献上在你面前，还是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在敬拜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坐下没有关系，就是坐着或站着都可以敬拜，因为神是要看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阿们。圣灵要运行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看见荣耀君王，权掌过于天涯。
我看见荣耀君王，权掌过于来家。
有的时 候我们的心刚硬，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事情。好吧，可是我们愿意再一次将我们生命主权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命定，就是求你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祝福的器皿，让我们所在的任何的环境都因为我们愿意顺服，愿意谦卑，在主你的带领之下来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父神，求你圣灵也运行在这个聚会当中，恩高在传道的口，他所说出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进入到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有满满的灵受，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主你话语的装备。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灵受，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装备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会更像你，更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光彩。阿爸父神，你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恳切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
Thank you.
相信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因为唯有主你赐行的圣灵赐下合一的心，才能让弟兄姐妹让教会的肢体在你的爱当中再次的合一，我们合一敬拜，
让我们放下自己，为他心。
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都有一颗高矮、厚度不一样的墙。主，但是我们愿意领受了圣灵之后，跨越这些墙，跟教会其他的肢体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连结，更多的关系。阿拉父神，要跨越这些墙，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主愿意来领受主的圣灵所赐下那合而为一的心，来赐下来高过我们每一个人心墙的这样子一个的状态，因为主为了我们愿意为了你去踏出那一步，去关心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去为那些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样子的能力不是出自我们内心，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主的话语，领受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为主来成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唱这些诗歌，而是更一次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再次摆在主的面前，求主的使用。过去我们所不敢跨越的，就是我们依靠着你的能力来跨越这些墙，它不能够阻挡我们在迈向主你我们设定的目标。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再次更新，为主所用。在教会里面，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要同心合一，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在教会的服事上面，让更多人能够因着教会，更多人因着看见听到主的福音，有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在这里不断的蔓延。好吧，父神，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你加添能力、力量、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孩子，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姐妹，请坐。
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看顾，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开始先来诵读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带我们一起来念，记载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七节的部分。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前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透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用比较宽、比较大长、比较长一点的一个段落来探讨我们如何建立一个重新合一的一个教会。昨天开始 NBA 已经进入季后的一个总决赛，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特别是男生，应该会蛮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这算是喜欢打篮球的，算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哈。勇士队今年要挑战那个三连败，不过难度看起来似乎相当的一个高，因为在第一场他们就已经落败了哈，那个输给了暴龙队。不晓得这一次支持勇士队的有没有，请举手一下，我们调查一下。摩沙朗哎哦，陈燕哦，支持暴龙队的，哇，今年好像暴龙队真的比较多一些。哦，我们的彼得也是支持暴龙队。好，我们要用球队来讲一个团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只要一支球队，他的球员够强够厉害，然后薪资够高，他们的实力一定很强，要问鼎冠军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国内的那个职棒队， 有一个职棒队哦，他里面很明显这支球队有分两个派系，一个是海外归来的一个派系，然后另一派大概就是本土派的。如果大家有关注应该知道，是那衣服是蓝色衣服的那一支球队哦。那所以海外过来的球队，这些球员他们会排挤本土这些，因为他们觉得你有没有淋过这个洋墨水哦，所以你这我们收受啊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自高自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发生。我们回到 NBA， 我们来讲那个勇士队好了，因为我的儿子穆典跟穆安都喜欢勇士队，所以我稍微有关注一下这样子。勇士队里面很厉害很强大的是 KD 杜兰特，然后大家应该如果关注应该知道他跟格林应该是都有一些嫌隙哦，都没有处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球队里面大家要有合一的情况，其实也相当相当的一个不容易，然后这都会反映在球队的一个战绩上。所以有时候季后在检讨的时候，有一些老板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的球队的战绩为何无法跟薪资是成正比的？原因就是出在内部人彼此之间的不和，还是人的排挤，还是斗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当一个团队要所有的人的意志也意见要一致，其实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如果现在是学生的身份，我们在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分组的讨论，还是分组的一个报告，
你就会发现很有一些人非常的一个积极，有些人就是说啊，反正有人做就好，然后在讨论当中可能方向也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如果在公司还是职场的时候，其实在开会在讨论一个议案的时候，通常一样也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许有人会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凭什么？然后有时候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必须要显示比别人更强，这样子我才有出头，等于脱颖而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另外有一些人他是自我中心主义，他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凡是按照自己的立场还是自己的标准去想去思考事情，还是决定事情。这里有一张图，那里有一个数字，从你的角度你觉得你看到六的请举手，从你那边看看这边哦，两边的荧幕，你看到六的请举手，你看到九的请举手，然后你看到六跟九的请举手，哇，这我妈妈哦举双手，六跟九都有看到。好，你们看到左边那个人，我的左边穿蓝色衣服的看到的是九，然后右边这个人看到哦，左边看到是六，然后右边看到的是九，然后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可以看到六，可以看到九，所以代表就是说那个东西在那边它是固定的，它其实都没有改变，但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去看的时候，你的解读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代表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通常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解读，有时候不同的出身背景也会带出不一样的看法或是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果效。我们今天来看从一到十七节的部分，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一个角色，第一种角色是需要耶稣的人。需要耶稣的人这一类可以归类成尚未认识主，还是他们需要福音，还是需要被医治的人，就如同今天经文里面的那个摊子，还是那个税吏那个利未。所以当福音临到的时候，他们是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种故事的一个角色，就是经学士还是法利赛人。这些人当时候都是宗教领袖，也可以称作是宗教人士，然后他们已经在这个宗教上面已经非常久了一段时间，甚至他们当到经学士当到法利赛人这样子，他们其实在知识上还是律法上的一个钻研都有一定他们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人，他们是注重专注在律法上以及形式上。我们从在摊子得到医治的一个叙述当中，耶稣看到那个摊子并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这时候几个经学士，在场的几个经学士，他们就议论纷纷说，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有谁有赦罪的权柄呢？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领袖，他并没有一个因为一个人一个病人得着医治而替他高兴，反而在议论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何来的一个赦罪的权柄，这样是犯了亵渎的罪，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权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宣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的时候，他就是犯了亵渎上帝的罪，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等同于上帝，所以是必须要被处死刑的。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没有关注生命，反而注重在这些形式上。在耶稣呼召利未悔改的这一件事情中，
我们看到宗教领袖也没有因为这些人悔改而高兴，反而去质疑耶稣为什么跟这些税吏啊，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宗教人士的一个身份。然后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专注在律法上以及信仰上的一些形式，他去忽略了福音真正的意义，去忽略了生命真正的需要。在第三种角色就是耶稣，耶稣他是真理，他是福音，他是好消息，也是救恩的来源。今天经文当中这三个角色也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现在的人有许多人需要福音，需要耶稣，这些人有一些是主动的，就像摊子的朋友主动的去协助摊子，带领他来到耶稣的一个面前寻求耶稣的医治。有一些人是被动的，如同今天的故事当中耶稣去呼召这个税吏悔改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帮助，也要主动去协助他，将福音传给他，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再来第二种角色让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不要让信仰成为一种僵化。当我们在这个信仰久了之后，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不小心陷入到像宗教人士一般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以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所以变成了专注在法律律法上，专注在形式上，过于人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这样的信仰将会失去爱与怜悯，这样的宗教将会离人的需要，离人越来越远。第三种就是耶稣的角色，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好消息，他是福音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将福音、将平安、将救恩去传给人。我们从耶稣与宗教领袖所看重的不同，就可以知道他们所看重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耶稣看重的是生命的一个价值，他即使在安息日，他也要让人得着医治，得着真正的安息。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如果处在生病不舒服当中，就如同我们自己，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渴望是怎样？我们的渴望绝对是我即刻即时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得着医治。所以耶稣他就是看重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价值，他要让那些受苦的人能够马上得着医治，所以他在安息日也去医治这些人，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得着医治，得到真正恢复真正的一个安息。但是宗教领袖所看到的却是律法规定在安息日是可以治病的，除非病危非常非常的一个危急的时候。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耶稣曾经就回答这些宗教领袖这样说：你们这些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在安息日就不解开槽边的牛驴牵他们去喝水吗？这些人都知道在安息日他们牛他们的羊有这样的需要，要拜他们去喝水，但是他们却不会为了人真正的需要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看到耶稣他看重福音性，福音的一个价值，不惜与罪人在一起，就是要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但是宗教领袖看到的却是礼仪，却是制度，认为去跟罪人在一起有失自己的身份是不恰当的，
另外，这些税吏，他们不但是欺压自己的同胞，他们效忠罗马帝国，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就如同是背叛同胞一样。但是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命，改变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福音。耶稣跟宗教领袖说，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乃是要招罪人，也就是说要改变这些人的一个生命。所以耶稣是以爱人为出发点，是要改变人的一个生命，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这样子去思考，反是以律法以及自己所想成为出发点。另外，我们在宗教领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属灵上是盲目的。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却认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一个儿子。还是当耶稣在他们面前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跟权柄的时候，他们却都没有想要去求证去经历是否耶稣就是真的是上帝的一个儿子。他们直接的反应就是认为耶稣犯了亵渎上帝的一个罪，或许他们认为上帝的儿子绝对不会是出生在这个牧工这个卑微的一个家庭。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就是在属灵上有一些骄傲。合一容易吗？当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跟宗教领袖都有不同的解读跟看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宗教或是信仰僵化了之后，或是我们来教会久了之后，思维如同宗教领袖一般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自己所设的一个框架，还是被传统的一个框架所限制。这样的限制有时候会让信仰无法成为人的一个帮助，无法成为人的一个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必须要时时领受从他而来的爱恩典，与领受他的旨意，才有办法破框，才有办法突破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可以成为人的一个需要。每当台风夹带豪雨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在都市的行道树会看到好像哪边那个树又倒了，然后特别现在不用那个电视新闻 SNG， 可能 FB 还是什么台南爆料公社之类的，都会比即时新闻都还快。哪一边倒了行道树，哪边那个交通阻碍。都市里的行道树之所以容易那么会倒，就是因为在那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它的根无法生根，无法去扩展。所以当台风来的时候，豪雨来的时候，经过风吹雨打，就很容易会倒下。我们教会对面有几棵很漂亮的树，那几棵树叫做红花枫林木。我其实对植物没有很熟，所以在准备长大的时候还问楚林说，我们教会对面那个是什么树，他说红花枫林木。我们教会前面有好几棵红花枫林木，每到春天的时候，其实都吸引很多人会来教会前面这边开始去拍照。然后几年前，我们教会应该算是最大棵、最漂亮的那一棵红花枫林木，也就是因为豪雨，台风夹带豪雨，结果就倒塌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树根对于一棵树的重要性有多大。
合一为什么会那么困难？也就是因为没有根。合一为什么那么容易失败？还是我们觉得合一为什么那么脆弱？因为这样的合一是建立在没有根的合一上面，所以没有根的合一，当遇到困难、遇到失恋、遇到挑战的时候，就容易会失败，因为它没有根，它无法深入。我们知道草还是树这些顶植物，如果没有根是活不久的，风吹雨打很快就会倒。合一其实不是表面上好像我没有发表意见我就让你去做，还是顺着你的意思去做，这就代表是合一，还是在开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尊重你的意见，你这样就这样去做啊，这就代表合一。有些时候虽然没有发表意见，有些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想法，但是私底下你的心里却产生很多不认同、负面的一些看法，还是当一件事、共一件事情做到后来遇到阻碍、没有成功或是失败的，你的心里会有这样念头：我咋的怎样？这应该爱安那安那哦，你咋的怎样？你有这样的念头出来。其实当一件事情我们的心里有负面的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其实在这样子经历每一次每一次的时候，其实都要求主怜悯我们，要更多更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主来调整我们的一个生命。也唯有大家的生命都愿意为被主所调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合一才是有根基的一个合一。重新合一，同心合一，也就是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所以把别人的苦难、把别人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还是把别人的事工虽然是由他主导，但是这个事工不是交给他，还是放给他去做最好，而是这些事情虽然你是主导的，但是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一样支持你，我一样尽心尽力、全心全意的一样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事工，这就是从心里的一个合一。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在第一段，这是一个朋友为了他的，这是一个朋友，这是一个人为了摊子，他们合力的将他抬到耶稣的一个面前，这就是他们看到人的一个需要。他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他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就是这样子去帮助他们。阻碍合一的原因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或是以自我为标准，然后用自己所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去跟别人来比较。当我跟别人比较，我比别人厉害的时候，我就产生骄傲的心，啊，我就是比你厉害。我跟别人比较，我不如别人的时候，我就会产生很嫉妒，进而我会开始去拉拢其他的人，这就是开始分党结派，去孤立、去抵制、去批评论断你所看不起或是你所讨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或是去分党结派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来争夺权力等自私的行为，这些全部都是阻碍合一的一个原因。这些都是因为没有从主而来这样子的一个爱所产生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的心中没有主的爱的时候，往往容易会造成合一阻碍的一个原因。合一的要素，我们来看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这样子劝勉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这些都是构成合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要素。耶稣的门徒有合一吗？我们看到耶稣他在第三次预言他自己将要受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雅各跟约翰他私下去寻找耶稣，要来求官位。基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见耶稣说，老师，我们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答应。耶稣问，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请让我们跟你坐在一起，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我们看到耶稣即将受难的时候，雅各约翰他私下求这样子的一个官位，但他认为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是要做王，所以他就向耶稣私下要去求官位，就如同明年要总统大选了，可能韩国语旁边的人开始会说，等你选到总统，你给我安排一个什么位啊？还是郭台铭也好，还是赖清德，就他旁边的人就会说，你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我们知道，当一个群体当中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群体绝对不可能会合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他所带领，他亲自带领的第一批这些门徒，在门徒当中，其实合一也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合一也成为这个群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阻碍。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逃避。从主第一代的门徒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我们要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敞开自己，将自己的软弱摊开来在主的面前，我们一一的将这些摆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求主将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求主将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或许不一定一次之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每一次遇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察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来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相信主会不断的透过我们的寻求，我们的祷告，他会医治我们，他会改变我们的一个生命。合一也是耶稣所担心的，在他的门徒群体当中。所以耶稣在被捕之前，他也为他的门徒来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当中，我现在到你们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留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我们看到主即将被捕，即将离开他的门徒，他所担心的是什么？他的门徒这里的一个合而为一，主已经不能在他们的当中，他担心的就是他的群体合一的一个情况。所以主为了他们来祷告，我们看到主也为了信他的人来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不但为他们所求，也为那些因接受他们的信息而信我的人祈求，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父亲啊，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正如你在我的生命里，我在你生命里也一样，愿他们都合而为一，为要使世人信我是你所差遣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到，当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合而为一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为主做见证。 通过今天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合而为一，不只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群体的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合而为一更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时候，就是我的生命因着主被调整。当别人都无法做到的时候，我因着基督的一个能力，我能做到。这就是合而为一，就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来成为一个见证。在今天有三个角色当中，你跟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要成为停留在被医治、被喂养，还是单单领受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呢？还是要成为一个被律法、被仪式、被自我中心所困，用口批评论断的人呢？还是你要成为一个为主、为人付出、委身有合一、有实际行动的人呢？在今天晚上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成为家庭、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第一个就是除去自我中心的思想、思考模式，除去自我中心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们不要再活在比较当中，我比你厉害还是你比我厉害，这些都会让我们陷入到嫉妒、陷入到苦毒当中。我们知道苦毒就如同将农药你去撒在植物还是花土上面，撒在根一样，这些会让这棵树还是花的生命枯萎的。所以我们要除去这样子的一个苦毒，除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除去自我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我们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基督的眼光、基督的角度所看的是永恒的，不是一时的。我们学习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就如同上帝他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都是重要的，我们是否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去欣赏上帝美好的一个创造？当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时候，我们如果用负面的眼光去看，我想这不会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说你是爱主的，你对圣经有多了解，但是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如同圣经经文常在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信仰可能是假的，有需要被调整、被改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去欣赏，用上帝的眼光去欣赏他所创造的一切，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欣赏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再来就是要从心而出的爱与合一。爱是合一的根基，所以每一次的一个信任都是在爱中浇灌根基，让合一能够在爱当中不断的被浇灌，不断的一个成长。在这样子浇灌当中，这样成长当中，这样的合一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试炼的。这样的合一不是脆弱的，是强壮的。有根基的合一，它可以让我们在困境、挑战、试炼，甚至是别人在挑拨离间的时候，都可以屹立不摇。因为这样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这样的合一，这样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的爱当中。那我们可以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主做见证，我们也是活在主的一个教导当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美好的自己，能够成为家庭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一个基石。我们学习用基督的视角来看世界，我们也学习用基督的视角来看自己。我们看上帝所创造一切事物是美好的，他所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质，
我们也用基督用上帝的视角来看自己，就是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的生命价值也不是别人可以评价还是评论，还是建立在属世的一个眼光当中。当我们的生活活在属世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迷失自己。当我们在属世当中的一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今天我提到的合一的课题当中，你会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生存去做出一切不好，甚至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就是为了达成那样子的一个利益。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价值，在群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容被忽视。上帝看每一个人是极其宝贵，每一个人也都相当的重要，在群体当中是缺一不可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你愿意，你都可以成为那地的一个祝福。今年是太平境教会设教154周年，在最近在陈牧师离开一阵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一样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长老12位长老也顺利的选出，在上个礼拜也一共有14名来参加洗礼。在没有主任牧师的期间，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恩典，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恩典，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跟上帝连结。我们不用顾虑一切事情，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带领掌握当中。我们跟随的不是任何一位牧师，任何一位传道，还是任何一位领袖，我们所跟随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也会带领我们。也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能够重新合一，合一是重新开始，也是有根基的一个合一。我相信新的长老已经选出来，上帝正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行，而我们每一个人从牧者、长老、执事到会友，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如何敞开自己，我们如何将心交给上帝，我们如何有一个重新合一的心，能够跟随主的带领我们教会往前行。我们可以跟着主的一个脚步。合一不只是在建造教会，我们要重新合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为当我们在家庭可以重新合一，这就是为主做见证，因为你的生活就是重新合一。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一个回应诗，重新合一，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歌词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重新合一的敬拜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动工。
是阿爸父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知道合一这个重要，但是合一就是那么的贵，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很容易很容易会喜欢跟别人比较，在比较当中，无论是嫉妒，无论是骄傲，所有一切的苦毒就会从我们的内心而涌出，影响我们的生命。我求你赐下那个恩典，赐下那个能力，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生命深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今天晚上，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敞开我自己，我将我自己的软弱恭敬地排列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没有看我们的软弱，求你加添那恩典能力在我们当中，覆庇我们一切的一个软弱，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主有见证。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任何的一个场域，我们都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属神的一个儿女。求主看顾我们，我们在领受今天的一个话语的时候，祝我们愿意成为家庭的祝福，我愿意成为教会的基石。祝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我们定睛单单在主你的一个面前，求主你来带领，也来使用我们，成为家庭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让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重新中所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合一，是有根基的一个合一。不论未来受到任何的一个困境试炼，也是受到人的一个挑拨，我们都不会再因此而跌倒，因此而迷失，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主爱当中，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主你的爱当中，这样的合一是有根基的，这样的合一是坚固的，是强壮的。愿我们的教会未来的日子，我们就建立在这样子重新的合一的当中，主你带领我们往前行，带领我们往那美好光明的一个前程这样子来迈进，让我们的教会继续在这个世代成为社区的一个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我生命当中的帮助，也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无论在家庭还是在教会，能够成为祝福。大家请坐。